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那污秽的衣服，我们又要有一次的灵异解经，而是这是 text 经文叫我们这样解的，就是污秽的衣服非常明显的就是第三节的污秽，就是第四节的罪孽了。如同耶稣在替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个既有字面的意思，也是属灵的意思。字面意思是洗脚，属灵的意思是洗去你的污秽。否则耶稣洗脚洗了脚，你就与耶稣有份的话，那犹大也与他有份了。好，原来撒旦的控告就是约书亚太多罪恶了。约书亚太多罪恶，结果感谢主，耶和华不是在责备约书亚，耶和华是在责备撒旦。在这个控告中，我觉得约书亚跟你我一样，我们已经无话可讲。因为罪证确实 guilty 没有话讲，是真的。但是那个法官居然向检察官说：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没有责备约书亚，耶和华责备那控告者。因为控告者倒不是，基本上不是因为他控告了上帝的儿女，因为那个上帝的儿女的确是罪无可犯，而是那个控告者不知道上帝的恩典。他控告上帝的儿女，其实他不知道，或者他在控告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慈爱。所以耶和华就在责备你。你知道谁是耶和华吗？当然你可以有很多，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就是随时与人同在的耶和华，就是这样的耶和华，那样耶和华，那都可以讲。但是在这个的 context 里面，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拣选这个耶路撒冷，其实也就是说拣选约书亚的，也就是拣选我们这些从罪恶里而生抵挡上帝，上帝拣选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的上帝，他在责备那个看来很圣洁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撒旦。有的时候包括上帝这样责备那个法利赛人，这一幕你也可以跟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文士们把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被审判的情形非常的像。耶和华责备你，为什么耶和华责备你？因为你说约书亚是肮脏是罪恶的，那是没有错的。但是耶和华的拣选，也就是耶和华的恩典，也就是耶和华的拯救，也就是罗马书讲到的上帝的义，白白的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没有分别。上帝把他的公义，把他的义，把他的救恩白白的加上去，那就是那个义袍。那么这里先没有讲白白的义加在人身上，这里先讲到说这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什么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负面的哈，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就是各位，这个火已经，这个柴在火中烧了，那个木头那个柴没有救了，已经被烧了嘛，已经被烧成那么厉害了，没有救了。在阿摩斯书那里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你们已经没有救了，上帝的火已经在烧你们，烧其他人，你们也被烧了，但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还是把你们拉出来了，把你们救出来了。那里讲到的是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好像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里我觉得就在讲罗德，因为罗德不是火中抽出来柴吗？神不是把硫磺和火浇在索多玛俄摩拉上面吗？当神要把它浇下去的时候，罗德不是还是贪恋而不肯走吗？上帝就把他拉出来救出来了，那是很危险的。其实那个描述也跟我们得救也是很像，因为我们实在不喜欢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实在喜欢享受索多玛俄摩拉。那么救出来，那么这样救出来，如果人包括以色列或罗德不知道归向上帝的话，神最后就会最严厉的审判。这是阿摩斯书第四章那里在讲的，火中收出来一根柴，可能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在这边所讲的就不是负面的，就是你们这么危险，这么烂，被烧得这么厉害，被救出来，你们怎么还不归向我？而是说这个你们是在绝望没有盼望的时候被我拯救出来。约书亚也好，整个耶路撒冷也好，全世界所有属他的儿女也好，都是火中收出来的柴，我们是被烧了，地狱的火已经在我们身边了，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神还是白白的把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爱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就是在苦难的炉中被烧的时候我在拣选你，拯救你。就以赛亚书这里的意思，当然说我煎熬你，其实正在拣选你，也像那个希伯来书12章讲的一样，就是说你越受到苦越表示我爱你，因为父亲都管教属自己的儿女，不管教就不是自己的儿女，所以你在艰难的炉中，其实我正在拣选你，选你把你选成最好的海军陆战队或 SEAL 啊，美国那种特种部队，看起来有最难的训练，其实要让你变成最好的一个材料，或者你在美国啊，或者是台湾的好的学校读书，教授把你整得死去活来的，其实是要把你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 qualified 一个 scholar。一个学者，那神在以赛亚书是在煎熬你的时候，让你能够更成才，显出我在拣选你。那么在这边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你毫无指望的时候，上帝让你仍然有指望，上帝称你为义，上帝爱你，上帝拯救你。耶利米书的十一章第四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埃及就是铁炉，埃及就是火炉，你们在火中被烧。这个跟我们讲阴性称义也略有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一样，就是你们在被虐待，被埃及人虐待，是没有希望的，如同你们在罪恶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烧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又有多大的希望呢？那个多大的希望就是上帝拣选拯救你。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站在使者的面前，然后使者吩咐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哈，这你看到这个使者也真的非常的多哈。第一个是站在使者面前，第四节使者吩咐面前的，就是还有别人的使者，还有使者，我们说了在撒加利亚书这个使者真的好复杂，好多个，既可以代表耶和华，也可以代表人，也可以代表抵挡上帝的，也可以代表一层一层的天使。那我们就把它照单全收的相信神借着各种不同方式人来帮助我们。第四节也不是耶和华吩咐的，是使者吩咐的。那这里使者吩咐实在也就是耶和华吩咐的，因为耶和华也在代表使者行事。我们今天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也许人不是亲自听见上帝这么爱我们的话， 但是我们的确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传扬这样的事，让人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把污秽的衣服脱掉。这个脱掉污秽的衣服呢，照经文本身给我们的解释，就是脱离罪孽。这个说法呢，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各位，罪像一件衣服可以脱掉吗？我们一般经验是不行的。C.S. Lewis 在写那个《纳尼亚童话集》的时候，那个黎明号的远行里面讲到那个非常讨厌的那个犹太式那个小孩子，非常讨厌。后来呢，他变成一只龙，那脏又脏又难看。那么后来那个 Aslan 就是那个基督碰到他了，那个狮子碰到他了，就说你这么脏啊，你要把这个龙的衣服脱，盔甲脱掉，那个甲脱掉。脱掉了以后才能恢复你是人的样式，你就脱掉吧。结果他就脱了，发现怎么样？脱了一层又是一层，脱了一层又是一层。后来就是那个狮子来帮他脱，那个表现的倒是很好。各位，我们要脱离罪恶，像脱衣服一样，那就简单了。可是如果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自己来脱离罪恶，像脱衣服一样，我倒觉得像剥那个笋一样。剥了一层还有一层，还是脏的，剥到最后没有罪恶，我们这个人也死掉了。是上帝来帮我们脱，脱去我们的污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不是外表的衣服。他为什么说是衣服呢？我想那个重点在我们的罪恶是像衣服一样很清楚可以被人看到。就是每一次圣经在用一些 metaphor 啊，在用一些东西在做比喻的时候，你千万要知道要怎么解释。说罪恶像衣服可以脱掉，并不是说罪这么容易的我们脱得掉，而是说罪是很明显的。那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要也很明显的把它去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哈，第22节就讲到，你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个我们的旧人要把它脱掉，不要让它再掌握你了，就是不要让它在你身上再有任何的作为。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也讲到说，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脱去。这可以很彻底的让他不要再来干扰我们。脱去了旧的以后呢，我们又要穿上新的，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4节，穿上新人。同样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穿上去呢？一样我们也说应该是我们内心心意更新变化才可能，穿是穿不上去的。当圣经上讲穿的意思，也是说我想就是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称义的人，迟早要有成圣的样式，就是人家看得到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好像人家看得到我们今天穿白色还是红色的衣服一样。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这边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把义袍加在人的身上，加在神儿女的身上。启示录的时候也有讲到说，神的那个心腹也是这样，穿着什么洁白的义袍。当然在启示录19章第8节讲到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上面没有讲是基督的义，讲到说那个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圣徒所行的义仍然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因为所有的义都是从上帝来的，只是我们先是因信称义，然后是因信成圣。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地位上得到义，被上帝肯定，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因着信心继续靠着主的宝血，生活中也圣洁。好，这里是脱掉污秽，神让我们离弃了所有的污秽罪孽。基本上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就像罗马书第六章一样，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了。我们不仅脱离罪恶的刑罚，也脱离罪恶的刑势，权势哈。但是在这里解经家也讲，还指另外一件事情。脱去污秽的衣服也指一件事，就是约书亚大祭司的身份被取消了。 他不再是一个大祭司了，大祭司的袍子没有了，因为是大祭司的罪恶，是整个以色列罪恶，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国度，不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了，他们本身就跟一个已经自己得了 SARS 的医生一样，他本身已经不能医人了，他自己要被人医，甚至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这个脱掉了，以色列亡国了。但是在这个脱掉亡国的时候呢，正面的是说脱离你的罪恶，也就是说神借着一个很严厉的审判让以色列没有国家了，审判当中却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耶稣替我们死，他也是好像从人性来看他已经失去上帝的身份了，两个方式失去，一个他造成肉身了，上帝不会死他会死了，第二个他是本来是圣洁的，现在不但不圣洁，他现在成为了咒诅，带我们成为咒诅，在十字架上被咒诅，他的死他的造成肉身都好像失去了那个最荣耀的身份，可是在这个失去里面，其实不仅他自己，也为所有的人赢得了最大的救恩。那所以马上就讲到说，脱离罪恶，再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加上这个华美荣华的衣服，不仅加上这个华美荣华的衣服哈，还要戴上冠冕哈。华美的衣服，各位可以看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还有路加福音15章22节。路加福音15章22节就讲到说，那个浪子在他回家以后，父亲给他的就是那一个上好的袍子，那个也有阴性称义的含义，他仍然污秽，他仍然不好，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神就给他非常他的父亲就给他的重新让他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以赛亚书第61章10节那里讲到说，神以救恩为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新妇装配装饰。然后也讲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这段经文很棒哈，那里在讲到说地上穿了一个衣服，各位，地怎么会穿衣服啊？我们在台湾因为是亚热带海岛，四季如春，比较不容易看到。你在美国有的时候，尤其大平原里就可以看到，地会穿上衣服，几种衣服，真是一季换一个。哦，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个各位在美国住过，或我不知道中国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大陆性的气候，那个季节变化在一个礼拜之内好明显。上一个礼拜或者前几天还是枯黄的，一到冬天呢，真是枯黄的。然后就几天啊，哎，那个绿草就冒出来了。上帝就让这个草，这个地上充满了，披上一件绿衣。然后有些在夏天的时候开上那种小黄花，哇，那是漂亮。又披上了黄色的衣服。那秋天呢，最漂亮了。尤其你在东北的那个地方，那种 Massachusetts 有人翻满山秋色，那个整个的美丽非常漂亮。冬天再披上一种不同的颜色，白色的。那圣经里还有一个草场以羊群为衣，草场上还穿上了白色的羊为衣服，这都表示上帝给他们的丰富。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里面有公义拯救，披上了基督，有基督的圣洁善良，应该也有基督的怜悯同情，应该也有基督的平安喜乐，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表现出来的香气和亮光。对，我们应当有这种神给我们的衣服哈，披上的衣服，然后也给我们洁净的冠冕，身份像浪子一样。重新的得回了这个儿子的身份，重新的成为祭司的职分，然后又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个冠冕呢，不是君王的冠冕，这个冠冕应该是大祭司的冠冕。出埃及记29章第6节，各位，大祭司是有他所戴的那个荣华的冠冕，哈， 祭司的身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是有了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好，这个时候呢，穿上了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就有这样多的就在旁边观礼，在旁边看这一幕啊。就是上帝除了在第二节有一个责备以后，后来看起来都是耶和华使者在做事。我想这么荣耀的因信称义的职分，让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洁净，而且得以荣耀职分，就是上帝的使者，就是我们在做。我们在这里也没有看到撒旦后来怎么样的羞愧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使者在这里的工作。我就觉得教会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既是一个娼妇荡妇，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我们也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让万国因为我们蒙福。这是亚伯拉罕被拣选的理由。亚伯拉罕被拣选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的多，杀这么多，使万国因为你的后裔蒙福。在加拉太书就讲到说，那个后裔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指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不过以色列人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神要让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后裔，成为一个使万国蒙福的国家。这一点我看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没有办到。我觉得所有的国家民族都有一个基本的原罪或邪恶是从个人来的，就是不断的自私的扩张。这不断的我们都在希望自己国家最强最大，把别人打败，然后我们不断的要觉得自己是要第一名，要多么的好。以色列也没有办到这件事情，以色列没有使万民因为他们得福，反倒他们学习了万民的风俗，拜了他们的偶像，使他们自己和别的民都受祸。可是耶稣基督就使万民蒙福了，那这个责任现在也在交给教会。教会各位也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讲，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哈，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我们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被拣选的族类，就是要宣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天国的子民有一个责任，就是不是用刀剑，不是用金钱去征服这个世界。刀剑武力征服，那是蒙古，那是匈奴，那是以前的野蛮人。用金钱来征服，那是资本主义，但是都是一样的，可能除了资本主义一样，其他都是一样残暴流血。资本主义不残暴，但是也是很腐蚀人心的。我们是用上帝的福音，圣灵的大能，去让人归向上帝，跟人和好，这叫祭司。因为祭司就是让神跟人和好的。以色列没有做这样的事，现在他们重新成为祭司的国度，荣美良善，那别人都看到。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